哈馬斯拒絕人質談判，要求以色列永久停火。國務院智囊哀嘆，歷史留給中共的時間不多了。美國資深議員重磅警告北京，若武力侵台，將面臨煉獄制裁。中共財權向中央轉移，專家說中南海和地方將發生衝突。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2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哈馬斯拒絕了以色列提出的在加沙地帶休戰一個禮拜的建議，並聲稱除非以色列同意永久性停火，否則他不會和以色列再進行任何關於釋放人質的談判。請聽報道。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哈馬斯12月20日發表一份聲明中聲稱，該組織所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決定，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軍事行動，否则不应该进行任何有关囚犯或交换协议的谈判。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星期三表示，哈马斯希望停止他所谓的侵略，即是加沙的战争。他说，这个是我们当务之急，有些人寻求小的停火，这里那里停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但我认为我们的决定非常明确。几名埃及官员亦同华尔街日报说，哈馬斯已經拒絕以色列的提議，即停戰一個星期以換取數十名扣押在加沙的人質。哈馬斯說，在停火協議生效之前，該組織不會就釋放人質問題和以色列談判，但以色列表示他不會停止軍事行動，這個條件對談判來說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官員一再堅稱，作為人質協議的一部分，他們只準備接受暫時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战斗，直至消灭哈马斯。他说，谁个认为我们会停止，谁个就是脱离了现实。我们不会停止战斗，直到实现了我们设定的所有目标，消灭哈马斯，释放我们的人质，消除来自加沙的威胁。在11月下旬为期一周的停火中，以色列用24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了86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妇女和儿童，另有24名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外国人亦在这一段期间获释，其中大部分是哈马斯上个月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农场所绑架的泰国工人。以色列说，在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的恐怖袭击中，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武装分子杀害了至少1200人并劫持了大约240名人质。
中共纪念所谓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中共国务院智囊赞文公开称，他将最后一次纪念中共11届三中全会，并称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听报道。
中共11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共改革开放的开端。在11届三中全会45周年之际，中共各大官媒纷纷发文高调纪念。隶属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日前亦在美中故事会发文纪念，文章的题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据该文的编者案，胡伟说，近年来每到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我都会写一篇纪念文章。今年是全会召开45周年，本应大书特书，却感落笔口难。然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一些重大问题还是想讲几句，虽然还未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篇纪念三中全会的文章，希望这些话没有白讲。他焦虑抑郁之情溢于言表。文章说，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就是对西方的开放，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当时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作者认为，究竟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是是回归传统、闭关自守、定于一尊，是判断是否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其中怎样处理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文章指出，不少人总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个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如果凡事是美国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事反对美国的，我们都支持。这样中美关系一定不会好。当前中美关系何以恶化，值得三思。而怎样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大智慧。文章说，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首要的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之所以要处理好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科技革命浪潮。文章回忆了美国逐步向中国开放高科技技术的过程，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基本原因就是在于中国捉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初露端倪，这场革命依然由美国引领。中国能否继续融入和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决定中国能否建设现代化强国，乃至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文章最后作者感叹，该讲的都讲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美媒披露，习近平在11月的旧金山拜习会上告诉拜登，北京将统一台湾。一位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警察告北京，若武力侵台将面临炼狱制裁。有分析指2024年美中关系将出现更多动荡。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12月20日引述三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直接了当和拜登说，北京将要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但时间尚未确定。这些官员说，在有十几位中美官员参加的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和拜登说，北京倾向于和平方式而非武力夺取台湾。这些美国官员还透露，中共官员亦在峰会前要求拜登在会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美国支持北京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 不支持台湾独立，但白宫拒绝了中方的要求。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20号发表声明，以极度令人不安形容上述报道的内容。格雷厄姆警告北京，武力犯台的结果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欺凌的方式破坏世界秩序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这样你将令到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很明智。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我将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合作做两件事。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将面临有关结果。根据美国之音介绍，除了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外，现年68岁的格雷厄姆目前同时是拨款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曾在去年4月同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念德斯参议员率领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短暂停留一日一夜，期间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进行会面，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以及他们双方有兴趣的重大议题举行会谈。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说，我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亦厌倦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挑衅行为。他还严厉批评中共是一个种族灭绝、残暴的政权，并违背了好几项协议，特别是香港有关的内容。有分析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再加上持续的美中贸易战，可能会令到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年出现更多的动荡。
美媒21号报道，为化解中共地方隐性债务，中共财政权力正由地方向中央转移，这种转移带来的后果将是地方官员加速躺平。金融专家预计，中共将以建廉租房的方式转移部分财政资金，促进消费和经济的再平衡。但这类资金转移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中南海和地方政府将发生冲突。请看报道。
彭博社12月21号报道，中共中央政府正在增加借贷，以化解93,000亿美元的地方隐性债务定时炸弹。这个导致中共财政权力由地方向中央转移，但亦令到地方官员加快了躺平的速度。今年10月，中共政府罕见地决定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370亿美元中央债务，并将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此举被认为已经陷入困境的省份解燃眉之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间债务结构改革的开始，结果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财政自由裁量权，削弱地方官员制定新政策的动力。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夏洛表示，长期依赖中央政府将扼杀地方政府以创新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愿望，这样对经济繁荣没有好处。中共官员不作为将令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更难实现2035年要将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几十年来，中共财政权力的平衡一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摇摆不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为了补充中央财政，限制各省的税收权力。早前税收权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激励措施而被赋予各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被迫转向呼吁地方官员为依赖基础建设投资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提供资金，感导致代表各省市用借贷来资助这一类活动的公司的表外债务大幅增加。这一种增长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加深，地方政府不再依靠出售土地来偿还债务。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濒临违约边缘，但是 将钟摆摆回到对中央政府有利的位置，可能会剥夺最了解地方经济的地方官员的权力。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深入，为避免犯错而少做的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中共庞大官僚机构的一个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去年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将三间政府机构和乡镇评选为躺平者，以羞辱他们的行政不作为。内蒙古农畜业部门颁发蜗牛奖给业绩考勤不合格的官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表示，虽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他们持有的资产价值仍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至 30%。 他说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转移给家庭，比如利用土地建设廉租屋，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再平衡的痛苦最细小的方式。他说，但这些转移将在政治上引起争议，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见北京和地方政府将就哪个来承担这些成本发生冲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